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和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我们再看十章十九节，十九一直到二十，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摩西时代的会幕是一个属世界的圣幕，是一个预备的帐幕，它有两层，第一层叫做圣所，里面呢是放着金灯台，是一块金金锤炼出来的，放在南边，它会发光。所以呢，这是预表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生命的光。它北边呢是放着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放着十二块用面粉做的陈设饼。那其实这个就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接下来你会发现它有金香坛。其实呢，金香坛呢是放在圣所，是在幔子前。可是你会发现奇怪，这个第九章他提到幔子后面有金香炉，我想大概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记错了，要不然就是写的时候写错了。其实这个香坛是在幔子前面的，是在圣所，是用来烧香用的。你看那个烧香一烧的时候，烟就是会往上升，所以它是预表复活升天的基督，它像这个烟一样袅袅上升，升到这个父宝座的右边，在为人代求。这个也是代表众圣徒的祈祷，神子民的祷告会像烟一样上达到天上的神面前。接下来你会发现那个幔子是蓝紫朱红色线织成的幔子，挂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所以这个幔子挡住了要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那至圣所里头有一样非常神圣的东西，叫做约柜。这个柜呢，它上面有个盖子，那个盖子呢就叫做施恩座，那个施恩座就是那片柜上的盖子。然后座上有两个张开翅膀的基路伯。那神呢会在至圣所跟摩西相会，又从这个约柜上面两基路伯中间，两基路伯中间跟摩西说话。那至圣所是那么的神圣，只有大祭司一个人每年在赎罪日这一天带着血进去朝见神，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这个血。 可是呢，这些不过都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现在已经是振兴的时候了，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已经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血，而且他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他打开了进入至圣所的路。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是内在的道路，主耶稣替我们开着这条又新又的路，是内在的道路。主耶稣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心，然后至圣的神，三位一体神就来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就成为至圣所。所以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来，就在灵里头，在里面与神面对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亲近神。所以我们比旧约时代的人太有福气了。你知道旧约时代人，他就是再渴慕神，他也只能远远的朝拜神，他根本没有办法进入至圣所看见神的荣耀或听见神的声音，没有办法的。可是今天耶稣基督付上他生命的代价，借着他的血，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内在道路。所以凡是信靠耶稣渴慕耶稣的人，都可以欢喜快乐进入里面的至圣所，享受神的爱，享受神荣耀的同在，瞻仰神的荣美。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用诚心充足的信心进入里面的至圣所，来渴慕神自己。你知道神会回应饥渴的人，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神就是会让那些渴慕他的人用他丰盛的同在喂养他们，使他们得着饱足。而且渴慕的人有一个特征，他们对神的同在有回应。那个渴慕的人像一块海绵，他尽可能在那里吸收神同在的一点一滴。他知道只有神的同在能够成全关乎他们的事，使他们得以完全。一个人刚开始追求主的时候，也许那个神借着圣灵把神的同在赏给他们，只是像涓涓细流，可是慢慢那个水流会变成滔滔水流，好像从山崖倾泻而下的瀑布一样。我们心灵的深渊会跟神的深渊互相响应，流入那个荣耀的江河里。一个基督徒他会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就是他有那种暗中的祷告，热切的祷告，渴慕的祷告。我们对神的渴慕应该变成一种属灵的呼吸，而你知道呼吸是每时每刻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对神的渴慕应该是每时每刻的。有一个在菲律宾也在印度服侍的宣教士叫 Frank Laubach 刘百克，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Game with Minutes 分秒游戏。这本书里头呢，他说他想要看看自己每天有多少分钟能够意识到神的同在。在1937年元旦那一天，他写下一段话，他说，上帝啊，我愿意把今年的每一分钟都献给你，我会尝试在我清醒的每一分钟都记得你。又一次他这样写，他说，上帝啊，经过一夜的失眠，我张开眼睛大声笑，因为我们在一起，睡眠并不需要。我楼下那个人整夜的咳嗽声在搅扰我，但对我的品格有好处，只要不让那些咳嗽妨碍我与你亲近。所以来加拿大有时差也很好，晚上睡觉并不需要，整夜可以与神同在，好得无比啊。你知道在诗篇43篇第三节到第四节，那个诗人这样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你知道那个会幕，你从那个大门一进去，先碰到什么？祭坛。所以渴慕神的人，他很想到圣殿朝拜神，进入神的殿最先看见的就是祭坛。 祭坛那里是献燔祭的地方，燔祭整只烧掉献给神。所以一个来朝拜神的人，他必须全所有奉献，这是第一步，全所有奉献，把一切都摆在祭坛上。所以诗人他说，我就走到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那个意思是，全所有奉献的人才会找到最喜乐的神，他里面会充满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应该要花时间跟最喜乐的神约会。有一位卜伦大主教，他提到他的父亲，他会在门上挂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说，不要费事敲门，我在家但不会开门。因为他正在跟最喜乐的神约会，不想见人。有个教授是虔诚的基督徒，有时候他就在他的办公室门上挂一个牌子，与上司会谈，跟最上面那个上头上司正在会谈呢。所以这段时间他不接电话，如果他是活在现在啊，当然不接手机呀、或者应门啊。是我刚刚说渴慕神是每时每刻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渴慕神，你当然会想办法在你的生活当中安排好某一个时段或某一个时候，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你在那里祷告。我觉得你们活在加拿大很好，很容易找到安静的地方，在台湾可不容易啊，车水马龙都有一直有声音的啊。所以你只有真的常常刻意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安排一段时间，在那里跟上司会谈，在那里跟神约会，你才更容易从早到晚，时时刻刻不住地祷告。约会就是一对相爱的人预先约好在某个地方碰面，而神是我们的爱人，所以你有这样与神约会的祷告，才能让你的心灵进入真实的安息，进入真实的归宿。你知道我们的永恒的爱人，我们的神，他喜欢跟我们约会。而对一个渴慕神的人而言，你谨守这种定期的约会是不难的，因为我们很喜欢跟我们朝思暮想的那一位在一起，因为我们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们的心切慕神，如露切慕溪水。当我们遇见麻烦，遇见困难，心中忧闷焦躁的时候，对神的渴慕会成为我们的拯救。因为一个渴慕神的人，他遇见一些麻烦让他忧闷焦躁的时候，他的心还是渴慕神，所以他知道他仍然要继续的寻求神，定睛在荣耀的神身上，所以他就不会一直去注意那些让他烦闷烦躁的事情，所以神就成为他的拯救，对不对？神是我们脸上的光荣，是我们的得胜。所以当你这样定睛注视神，你整个人向神降服的时候，神的灵会更多充满你，为你的生命带来新鲜的恩膏，而且让你的心更敏锐于圣灵的引导。而且你常常这样亲近神，与神一个亲密的关系，神会赐给你清洁的心，使你整个人充满神圣洁的荣光。你只能在认识一个人，更多认识他之后，你才会对他有感觉。你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喜欢跟神亲近到一个地步，跟神越来越成为好朋友，以至于呢，神想什么我们也在想什么，神要行动的时候，哎，我们也跟着他一起行动。所以你常常这样花时间渴慕神，亲近神，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而且你经常这样安静等候神，你灵里平静安稳，当你遇见一个状况，你需要神的引导或者是帮助的时候，诶，你很容易回到里面，因为你灵里头平静安稳，你容易听见神那个微小的声音。神会借着微小的声音对你说话，他有时候是借着讲道讲台对你说话，借着圣经对你说话，有时候他直接差遣某一个人来对你说话。 那么你可以常常这样跟主祷告，说主，让我敏锐于你的同在，你的心意。主，让我对你的同在，你的心意敏感。如果你做这个祷告，神啊，使我敏锐于你的同在，你的心意，这个祷告会影响你生命的每一个领域。神每一天与你同行，可是你要学习快快的顺服。一个人他要跟主同心同行，他一定要付上代价的。什么样的代价？你必须愿意离弃一切会使你与神隔绝的属世的人事物。你知道主不会像一个总是在忙碌中的人显现，也不会像一个总是向神限制时间的人彰显。我们跟神的交通不是廉价的。主耶稣他上各个他山，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使你成为神所救赎的儿女。主耶稣为你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为的就是要把你带进里面的至圣所与神相交。所以你要进入里面的至圣所是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有很多人他想进入神的同在，他说我只有十分钟，每一天我只能给你十分钟，这没有办法的。付代价就是你把你的全人献给神，你的生命献给神，包括你宝贵的时间献给神。我们要进入神荣耀的同在，你需要排除一切缠绕我们心思的那些人事物，整个身体安静下来，你的心思安静下来，你的情感安静下来，然后在安静当中你会深深的遇见主。一个弟兄他想办法安排好每一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是与神约会的时间，到时候他会离开办公室1小时，那他开5分钟的时间的车子的到植物园里头去，然后他就坐在一间室内雨林的板凳上跟神约会50分钟，然后再开5分钟的车回到办公室。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在工作岗位上有这种自由安排的时间，不过我们大家总有任由自己使用的时间。我发现世界各地都有个现象，当一个人一有自由可以使用的时间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都在滑手机。所以我想 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我们都有任由自己使用的时间。那如果我们真的渴慕神，与神约会应该成为我们自由时间的优先选项，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渴慕神，那么与神约会应该成为你的自由时间的优先选项。我们来看诗篇63篇1到8节。诗篇63篇1节到8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那这篇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可以。这篇诗是大卫在旷野之地逃难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呢，他灵里头干旱，他的身体疲乏，但他的里面对神却更加的饥渴。 他更切切地寻求神，思念神。大卫呢，在圣所里看见神的荣耀，我想他指他自己为神搭的那个会幕。你知道大卫所搭的那个帐幕是很特别的，在此之前摩西的会幕里头，约柜是被放在幔子后面，可是大卫的这个帐幕没有幔子阻隔，约柜就放在那里，所以大卫一进去就直接在约柜前朝拜神。他说，我在圣所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大卫特别提到他来到约柜前的时候，他要看见神的荣耀，他也可以得着神的能力。这是大卫告诉我们的他在圣所里头的经历。所以荣耀跟能力分不开，这是大卫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经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浸泡在神荣耀同在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神荣耀的大能、荣耀的全能摩塑、更新变化。神能按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被邀请去一间教会讲道。那这间教会的主日崇拜有两堂，第一堂是早上8:30，第二堂是早上11:00。然后呢，在旅馆里，这个神的仆人就感觉到一个很厚重的圣灵的膏抹。然后呢，早上他要去参加教会8:30的崇拜，他想说8:30这么早啊，一定是会看到一些啊，很渴慕神愿意来，可是又很困倦啊，可能有一点眼目有点那个还没有完全醒过来那样的信徒啊。好，他走进教堂，就在前排坐下来，他就发现那个神的同在在那个地方已经厚重的连空气都浓郁起来。然后有负责音乐在那里带敬拜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台上，他就看见那些在台上的弟兄姐妹一直在流泪，以至于呢好像影响视线，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弹奏乐器啊，因为泪水一直流，所以看不清楚那个乐谱啊。最后他就看到神的同在强烈到他们根本没办法继续弹唱了，所以神的仆人就跟他太太说，你去弹琴，然后带领大家继续朝向神。好，他太太就继续走向前，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弹琴。可是呢，神那个丰盛的荣耀就继续显降，就像以赛亚书6:6提到的，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忽然他就听见有人开始在哭，而且很多人好像那个哭泣的声音划破整个教堂一样。然后牧师就转向这个讲员，就跟他说，你准备好上台讲道了吗？这个神的仆人说，牧师，我很害怕上讲台，我感受到今天神要行奇事。牧师说，我觉得我应该读历代志下7:14，我有一句从神来的话。神的仆人说，那你就赶快去啊。那这个牧师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所以他起身走向讲台的时候，这个讲员看见他正在发抖。那个时候神的仆人他实在觉得有事情会发生，他就赶快从他前排呢就走到后面去，他们的音控室像你们一样也在后面，所以他就走到后面站在音控室旁边。他觉得神要做一些事，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好，这个教会的牧师就步上讲台，他就打开圣经了。我们来看他打开的圣经，历代志下7:14。历代志下7:14。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然后他合上圣经，用颤抖的手抓住讲台，他说，神想要对我们说的话是，停止追求他的祝福，要单单追求神自己。我们不要追求神的手，是要寻求神的面。我们所谓追求神的手，就是我们盼望神好像用他的手丢一些祝福给我们。可是牧师跟大家讲，他说停止追求神的祝福，但要追求神自己。我们不要再追求他的手，乃要寻求神的面。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呢，那个讲员就听到好像有个打雷的回声贯穿整栋建筑物。就在那个时候，牧师向后被推出大概10英尺，正好把他跟讲台分开。当这个牧师被往后面直出的时候，推出去的时候，讲台向前倒下来，然后讲台上的花瓶掉在地上了。讲台打到地面的时候裂为两半，好像被雷击一般。就在那个时候，那个神的同在所带来的那种恐惧战惊的味道充满整个会场。神的仆人赶快从后面走到前面，对着麦克风说，如果你们不曾留意到，那我要告诉你，神在这里。牧师没有事情，他不会有事的。这个时候呢，招待人已经赶快跑到前面看看牧师的状况。事实上呢，这个牧师他倒地2.5小时后才能起来，而且经过2.5小时的时候，仍需要招待的弟兄扶着他。当时呢，只有从他轻微颤抖的双手看出来他还活着。然后呢，有人也赶快去把那个分裂成两半的讲台挪走。可是呢，会众都没有去注意这些事，为什么？因为好像天打开了，神裂天而降，那个神的荣耀袭击那个地方，好像是荣耀的炸弹爆开来一样。很多人在那里流泪哭泣，所以那个讲员就继续讲，他说，假如你还没有达到你应该达到的地步，现在是重新向神调整自己的好时刻。如果你还没有达到你应该达到的地步，现在就是向神重新调整你自己的好时刻。哦，他还讲了，很多人就在台前祷告了，有人一直在那里认罪悔改，有的人呢在那里赞美神感谢神，有神的荣耀那样显降，而且神的能力彰显。许多慕道友认罪悔改，有许多基督徒认罪悔改，会后有许多的人要求要受洗。那天神的荣耀那样显降，很多的人都被带进荣耀里，而且神的能力带来灵性的更新。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比过去更热切的寻求神，更切切的寻求神。我们要更多看见神的能力跟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要更多享受神的爱，充满神的爱。因为大卫这样讲，大卫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然后大卫说，他奉主的名举手，这是犹太人祷告的姿势，他奉主的名举手，而且他用欢乐的嘴唇赞美神，甚至向神欢呼。这个向神欢呼在英文钦定本圣经是提到，我就在你翅膀的印下欢乐。63篇第7节，63篇第7节那个钦定本圣经说，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印下欢乐。是一个渴慕神的人充满了欢乐，因为他遇见最喜乐的神。你看大卫渴慕神到一个地步，在床上纪念神，在夜更的时候思想神，以致他的心像饱足了骨髓肥油，因为神自己带给他完全的满足。我们得着神，真的就得着一切。你一定要明白，神不介意你能为他做什么，神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我吗？你渴慕我吗？神最关心的一件事，他就是要问你，你真的要我吗？你真的渴慕我吗？让我们像大卫一样，还活的时候 就是要这样称颂神，切切的寻求神。我们再来看诗篇八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第十节：在你的愿语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诗人因为他心中渴慕神，所以他的心肠他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因为他那么渴慕神，他巴不得能做圣殿的守门人。他说我呢宁可在圣殿中看门，他巴不得做圣殿的守门人，永远与神同住。那圣殿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神的荣耀彰显在至圣所，对不对？你看那个所罗门的圣殿建好之后，祭司利未人一起发声，声合为一，当他们扬声赞美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所以诗人宁可住在神的院宇一天，他可以住在神的荣光中，胜似住在别处千日。在神的殿中看门，做神荣耀的守门人，也把别人引进神的荣耀，这是多么崇高的职分，比坐宝座的君王总统对这个世界更有影响力。我们都要做神荣耀的守门人，借着我们的渴慕，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我们向着神的等候，可以带下神的荣耀。我们也借着我们的顺服，遵守神的命令，在那里持守神的荣耀。你知道神的荣耀好像水坝的那个大水，水坝里头的那个大水，它积蓄在天上的大水库。神借着先知哈巴谷这样讲，他要叫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可以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不管神的荣耀显降在哪里，也不管是谁来打开天上的水闸，结果都将是一股不可遏抑、无法测量的神的荣耀的洪流倾泻而下，让神的荣耀可以遍满全地。那神的荣耀遍满全地，一定要从某个地方开始，何不从温哥华喜安堂开始呢？何不从你开始呢？神呼召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做天堂荣耀的守门人，神呼召你要打开天门，让神的荣耀可以更多显降。有一个基督徒家庭，他们去外地旅行，住在旅馆里。最后一天，当他们要离开旅馆的时候，有许多其他的客人从房间出来，都走向电梯，每人都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那这个基督徒的家庭的小女儿，哇，他背着过重的背包，因为出门的时候他坚持要把家里所有的宝贝都带走，所以他就拎着一个很重的背包走得很慢，走在最后面。当他这样走进电梯的时候，那个门已经开始要关上了，其他人都已经进电梯了。那因为那个门要关上，这个小女孩就一脸惊慌，赶快往后退。当电梯门开始关上的时候，那个做爸爸的就本能的伸手挡住电梯的门，所以电梯的门又再度开启，坐父亲就挡在门中间。那一刻，这个爸爸看见他女儿的脸，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表情。他说：“爸爸替我挡着门。”就不好意思的笑一笑，就赶快溜进电梯了。可是如果你要把天门打开来，不是像电梯门这样一挡那么容易的。你要打开这个天上的水闸，让神这个荣耀的洪流倾泻而下，你必须用你的生命来撑开这扇门。你必须用你的生命来撑开这扇门。我们要做神荣耀的守门人，我们要把守这个敞开的天门，要持守那个神荣耀的同在。你一定要把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神， 你一生要持续的渴慕神、追求神、赞美敬拜神、顺服神，来撑开神荣耀同在的大门。你知道大卫他很渴慕神，所以他就想办法把约柜移回耶路撒冷。大卫不是把神的约柜展示在他的帐幕里头就算了，他在他所搭的这个简陋的帐幕里头迎接神的同在，为全以色列人持守那个敞开的天门达36年之久。大卫的世代就是因着大卫渴慕神而蒙福的。大卫那么欢迎神的同在，因为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他那么欢迎神的同在，所以他安排立位支派的敬拜者24小时以持续的渴慕对神的赞美敬拜，一直怀绕着那个约柜，使天门敞开来，使神的荣耀继续显降。所以只要有人他们愿意打开天门，持续撑开这个敞开的门，让别人也可以享受天门持续敞开的好处。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就是借着我们的渴慕对神的敬拜打开天上的门的时候，神需要安置守门人，像大卫安置那个立位支派一样。守门人的职责就是里面继续不断的渴慕神，在他的里面是不住的赞美，不住的感谢，不住的敬拜，在他的里面是一天24小时像大卫一样，我终日等候神。那个不是说你一天什么事都不做都躲在教堂等候神，是里面终日等候神，外面的生活工作照常进行，一天24小时你向着神都是降服的、顺服的。这样的人就是天堂荣耀的守门人，做神荣耀的守门人才是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人。如果你是这个神荣耀的守门人，你就可以为教会、为社区，或者是你所在的地方、你工作的地方，打开神彰显他荣耀的门。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呼召成为神荣耀的守门人，成为与神同在的人，成为一个通往神荣耀同在的活管道。人们可以感受到你身上所发出的荣耀的光辉。一个教会经常有神荣耀显降，一定会影响周围社区的居民。在美国乔治亚州有一间教会，因为弟兄姊妹非常的渴慕神，所以神的荣耀就显降在那间教会，然后就开始影响社区。有一次有个妇女就来到教会跟牧师讲，她说，牧师，3个礼拜前的礼拜天，我就坐在离教会大约不到1公里的家中的客厅，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忽然我感受到神的同在进入我的客厅。好，那个时候我叼着香烟，我喝着啤酒，一手不停地转着电视的频道。他说刚开始我试着避开他，事实上我干脆起身走到厨房。他说第一个礼拜我可以从客厅走到厨房，好像神的同在局限在客厅并不在厨房。他说上个礼拜天他不但在客厅，而且进入厨房了，所以就赶快躲到卧室去。他说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他一路进到我的卧室，我没办法逃避，我知道是从你们这里来的，所以我一定要来找你。所以牧师又跟他传福音，那个妇人就得救了。所以他的见证完美的说明了那个神荣耀的同在怎么样影响社区的居民。你知道神的荣耀没有办法进到已经装满的器皿当中，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倒空自己，每一天都重新再来到神面前说，神，我今天要重新被圣灵充满。不要觉得我昨天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你今天还必须重新被充满。所以我们常常倒空自我的杯，倒空自满的杯，把你那里面的31个王所带来的东西都倒出来，神才能用他的自己、他的荣耀来充满我们。神的荣耀充满我们，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去， 我们身上的荣耀都会影响周围的人。我刚刚已经讲过，这个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神荣耀的同在。当大卫他很想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派人呢去这个亚比拿达的家，把约柜抬出来放在牛车上面。到了拿梗合场的时候，牛失前蹄，那个乌撒伸手去扶约柜，结果神击杀了乌撒，因为约柜是很神圣的。那个乌撒击杀约柜，代表一个人不能常用他属肉体的手来碰神的事情的。那大卫心中很害怕，他不敢让约柜来耶路撒冷，他就让约柜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大部分人相信俄别以东是属于利未支派的。那俄别以东显然知道约柜是什么意思，如果约柜来我家，那个意思就是神跟我住在一起，所以他欢迎约柜运到他家来，他很欢喜做约柜的守护者。约柜到他家以后发生什么事，我们来看历代志上13:14。历代志上13:14，我们一起来读。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这里只是很简单的记载，约柜在俄别以东的家，结果呢，神大大的赐福俄别以东的家还有他一切所有的。但是呢，这个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法是这样讲的，说呢，哇，这个约柜一到俄别以东的家，财富呢是滚滚而来，使这个俄别以东呢家财万贯。不过这个是圣经上没有记载的。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消息显然传到大卫耳中，所以大卫就不害怕了。他知道约柜一定会带来神的赐福，所以他就决定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哎，这次大卫细心的查考律法书了，他发现摩西律法是这样写的，约柜是要让利未人用肩扛抬，不可以用牛车运。但是最有意思的点是，这个俄别以东他舍不得离开约柜，约柜要被国王带走了，他又不能拦阻，对不对？他很看重神与他同在，他看重神荣耀的同在，宝贵神同在的福分，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好，既然约柜不能留下来，那约柜不管去哪里我就跟到那里去。所以下一次你在看到关于俄别以东的记载的时候，你知道圣经上说他在做什么吗？你看历代志上15:18，15:18这里提到大卫那个帐幕，大卫预备好的帐幕。18最重要说什么？并守门的俄别以东，他做约柜的守门人。你再看24节，他提到有一些人在约柜面前吹号，然后提到什么？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你再看16:38，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还有其他人做守门的。所以约柜迁移的时候，俄别以东也跟着迁移了，他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自己的别墅里，因为他已经家财万贯，可能有好几间别墅，他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自己的帐篷里终老。当人们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有可能俄别以东说，我就是喜欢跟约柜在一起，我要做神殿中看门的人，我要做约柜的守门人，因为我已经发现其中的祝福。俄别以东没有因为神击杀约柜而惧怕，击杀乌撒而惧怕，他反而存着敬畏神的心，渴慕神顺服神的心，一直守护着约柜，做圣殿的守门人。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在热带地区一个非常热的地方讲道，而且呢 那个讲道的地方没有空调啊，没有冷气，所以他就跟会场的同工讲说，你可不可以把讲台呢摆在门的旁边，因为呢会有阵阵微风从门口吹进来，在我讲道的时候就不会太热。后来这个传道人他在门口讲道的时候，哎，他真的感觉到一阵阵的风从他的脚边手背吹拂而过。所以如果你所站的位置对了，你站在天堂荣耀的门口，有一个好处，当天门敞开的时候，圣灵的风吹来充满整个会场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风，你会率先感觉到那个圣灵的能力，感受到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显降的时候会先降在守门人的身上。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120个人，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了10天，那10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个祷告打开了天门，突破了天门，所以神的强风，圣灵的强风突然从天吹到地上来，然后那个圣灵的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站在天堂荣耀的门口，他们率先领受了神的荣耀。接着神的荣耀又涌向大街，彼得向众人布道，有3000人得救，也被带进天堂的荣耀。就是因为神那个荣耀与能力彰显出来，神荣耀的全能彰显，神借着使徒的手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我们不是追求神迹奇事，但是你追求神的荣耀，能力就是会彰显，这是我的经验。使徒们他们大放胆量讲神的道，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充满了他们的教导，这些人是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借着渴慕的祷告打开天门，所以神的荣耀不但显降在他们自己身上，神的荣耀流向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今天神荣耀的守门人在哪里呢？神知道我们对守门人的需要胜过对国王跟总统的需要，神很需要那些愿意付代价渴慕神、追求神、顺服神的人来做天堂荣耀的守门人。他们可以打开天门，让神的荣耀进入家庭、进入教会、进入社区、进入城市，甚至整个国家。你知道神现在向这个世界仍然是隐藏的，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用他们外面的眼睛，他们看不见神。神现在在做一件事情，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让教会有更多渴慕神的人，他们要做神荣耀的守门人，他们坚守他们的岗位，他们用他们的生命专心的在那里追求神荣耀的同在，他们过着不住祷告的生活，他们时刻在那里赞美神、敬拜神、终日等候神，而且无条件地顺服神。所以神的荣耀借着这些人继续涌向大街小巷，任何他们所到的地方，而且这条神荣耀的河流会越流越宽、越流越深。只有那些地上被倒空的器皿可以承受天上的荣耀。所以好不好，今天让我们跟神这样祷告，神啊，你要倒空我，倒空我，我甘愿放弃一切你不以为然的事，我甘愿放弃一切次好的事，我要寻求最好的。神啊，我要的就是你的荣耀，今天请你的荣耀再来显降，你荣耀的灵再来充满我，再来占有我。神啊，你一定要完全的破碎我、光照我，我还有什么没有顺服你的地方？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恳求神借着圣灵完全致死我的肉体，让我的血气死掉，好叫神的荣耀可以更完全的降临在我的身上。虽然我昨天已经被充满，或者我昨天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今天神啊，仍然是你的机会，求你裂天而降，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神会照着你今天所能领受的度量来充满你， 他能够做。让我们存着简单的信心，以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他面前领受。
刘牧师，我们来唱啊，我们的诗弦啊，成为我们的祷告，187首，哎，不是诗弦，先道诗，187首，渴慕圣灵者是，那我们就是，感谢主，先道。